弟兄姊妹朋友们好，我叫李成，这次呢我有机会呢比较系统的把基督教的信仰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这个信仰非常的真实，尤其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能够亲身经历到这位神的同在。但是呢，对我们很多过去无神论或者唯物主义背景的同胞们来说，信神还是比较困难，所以我就打算从科学、理性、人生啊几个方面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信仰主要是说的呢，是有一位神，宇宙间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宇宙万物。本来人和神是和谐共处的，但是因为人的犯罪，人和神的关系断了。因为神这样爱我们，最后一直让他的独生子来替我们的罪，让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我们的罪就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最后在神的眼里不再是个罪人，而是个义人，而且神还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将来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我们所有信主的人要永远和神一起同在，这就是整个信仰讲的问题。但是呢，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相信宇宙间有一位神。如果我们不信神，那一切都谈不到；如果我们认为宇宙间没有神，那一切都谈不到。所以今天呢，我就要开始从神开始讲，我们怎么知道宇宙间有神。因为一谈到信仰，谈到神的问题，尤其过去我们从无神论背景下过来的人，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过去我们学习的关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一些看法，说宗教是怎么起源的呢？是因为当时人的生产力很低下，人的认知也很低下的时候，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认识，尤其打雷啊、火山爆发、山洪等等这些比较可怕的现象，人就产生了恐惧的心理，所以就开始去拜山拜水，拜雷公拜土地爷，所以原始宗教是这么开始的。但是呢，人的生产力不断的发展，人的认知也不断的在提高，所以后来人们发现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没什么可神秘的，是慢慢的人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所以根据我们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相信宗教的产生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自然消亡的过程，就到一定时候它自个儿就消亡了，你觉得没有神秘的就消亡了。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把相信有神看成是人类比较低级的阶段的一个产物，或者是说比较原始比较愚昧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个无神论者感到很自豪，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有知识水准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一想到神，我们就和迷信和愚昧和无知是划等号。一想到拜神，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在庙里烧香拜佛的老太太，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能力，她一定要找个精神拐棍，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对神的看法。但是也很奇怪，那如果说我们以前在大陆或者在别的地方可以不想神的事情还能过得好的话，你到了美国就不一样了，到处是教会、查经本，所以你要不注意，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我过去也是这样被人抓进去啊，去听，听完就要思考，然后就和别人辩论，反正你就要想了。所以今天到了美国以后啊，可能是我们今天是不想神的问题根本是不可能，你一定要碰到周遭到处都是基督徒。而且更奇怪的是，到了美国以后，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美国虽然它有自身的很多问题，它也不是一个很完善的国家，它也有它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强国、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啊，这是不可否认。但是呢，美国的思想怎么样呢？我们且不说它建国了，照1990年代芝加哥论坛报对全美的信仰做了一次调查，大概是1992年还是1994年，最后的结果表明，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当中相信有神的还占92%， 也就是说在美国人当中不相信神的不到10%，美国是一个完全是以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那为什么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却又是世界上的第一流的强国呢？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势力就表明，相信有神不一定意味着愚昧落后无知。如果我们再看西方的一些国家同样是这样，真正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往往是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所以我们恐怕就要重新思考我们过去这个思想模式是不是真的符合客观的事情。当然我知道从无神论一下要面对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你从感情上从思想上从理性上都要面对的很多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这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甚至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如果这位神是真存在的，恐怕再疼再难我们要重新加以思考，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和神有一个更亲近的更正确的关系。那么怎么样知道有神呢？过去我们一直觉得没有神，是不是？那么现在怎么换一个角度，怎么知道有神？怎么样证明有神呢？因为我们很多学自然科学的都需要证明，我是可以告诉大家，人是没有办法去证明神，因为人太小，人的理性科学都太有限。将来我在后边在科学和信仰方面还会详细的谈。但是很感谢神，因为按照人当初的受造，人就是应该知道神。所以在罗马书讲到说，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源于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啊。所以按照以前人在犯罪以前的状况，人是应该很清楚的知道神，只是人犯罪以后，人的良知各个方面都被罪所污染所歪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却不把他当着神来荣耀他去敬拜他啊。这就是罗马书讲的我们现在人的状况。但是神很爱我们，他很愿意让我们知道他，知道他是我们的创造者，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神就用各种办法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人今天能够认识神，不是凭着人自己从自己这个出发的一个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理性这个出发点去认识他，乃是首先神从上面赐下启示，让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去认识神的启示，去回应神的启示。所以这神的认识是这样。那一般来说神的启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说用我们说的普通的启示，就是神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大自然我们人本身以至人类的历史来启示他的存在。这个启示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都能够接受到，所以有时候我们叫它普通启示或者自然启示，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收到。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启示呢，人就可以知道有一位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那么第二种启示呢，就是说所谓的特殊启示，就是神在特定的条件特定的时空借到特定的人传递他的话语。那么最后呢，神是借着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亲自向人宣讲天国的道理。所以神的特殊启示就记载在这本66卷的圣经当中。所以我们有了特殊启示以后呢，就知道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走向，神的旨意人和神的关系现在如何将来如何能够恢复啊，像这一切就是在特殊启示我们才能完全能够得到。所以把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那今天呢，因为后边我还会专门谈圣经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就主要谈谈神的自然启示或者普通启示，谈谈我们所在的宇宙或者太阳系或者我们所在的地球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所在的太阳系 那我们知道有一个恒星，九大行星啊，有很多的卫星，有无数的流星。但是呢，在太阳系九大行星都有这个有人的或者无人的火箭都去过，现在证明在九大行星当中只有地球有生命，就只有地球这样一个独特的生态条件允许生命的存在，别的都没有，这很奇怪。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个模式图，你就会发现，如果说一直从这个离太阳的距离啊，从近到远一直排过去，你就会发现最近的什么，离太阳最近的什么是水星啊，水星过来以后是金星，金星完了以后是地球，然后是火星地球啊，这样一直这样过去，那最好是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啊，一直九大行星这样排过去。那过去我们都很少问，那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为何刚好是这样，大概是9300万英里啊，离太阳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那远一点近一点会怎么样？那现在科学家的发现都不行了。你比如水星离太阳就最近，那近以后呢，属于它太阳光的照射就非常的强烈，再加上它的空气很少，几乎没有大气层，是这样的话它的温差非常的大，是白天出太阳的时候温度可以高达摄氏400度以上，那在晚上的所谓晚上哈，这个背阳的一面，它的温差达到什么-200度摄氏，所以这个大概600-700度的这样一个差别，那这个寒冷是无法忍受的。我记得当初文化革命期间，我在内蒙去接受再教育，那个时候大概-40多度，我们还出去干活，那时候人也仗着年轻了，穿一件棉毛衫就出去干活，还会出汗，那个汗都滴不下来，这汗流的一半就结冰了，是每一次干完活回去这一头的冰珠子都是汗，你出去以后你眨眼睛要眨得很快，稍微慢一点这两个眼睛就粘在一起了，所以你看整个眉毛啊这地方全都是白的，那就是那个时候才40多度，那就非常的寒了，你要是冷到-100度、200度，那个人根本没法生活。那当然也离地球比较远的，你像木星啊土星啊就比较远，那更远的当然海王星天啊这个冥王星这些更远了，就更寒了。所以由于地球这样一个和太阳之间的一个距离，所以让地球的平均温度，就是在全球的平均温度大概是59度华氏啊，都是在零上了啊，我们知道32度是零度嘛啊，所以当然有热的地方，像撒哈拉这个大沙漠那可以热到达130度华氏，130度，冷的地方也比较寒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能够抵御。你像我住在现在住的这个威斯康星或者明尼苏达或者加拿大，这都是比较寒冷的地方，但是呢你冬天有暖气这基本就能过得去啊。再热，那我最近刚从这个阿里诺纳回来，那他们热大概也能够超过110度夏天，但是都还是能过夏天，有冷气等等啊。所以它这个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这个距离就让人能够生活下去。而且大家一想过没有，当我们地球在绕太阳转的时候，这个地球的自转的轴和这个黄道的公转平面，它是有个偏角的，不是90度垂直，对不对？它是有个这个角是多少呢？66度33分，也就是有一个23度半的偏斜，这个很要紧的。如果说这个轴是平的这么转，那这样的话离太阳最像赤道地区，因为它鼓出去嘛啊，那就永远是热的地方，两极永远是寒冷的。而不仅如此啊，那赤道的这个水分会完全蒸发干，完全成为荒漠，根本没办法居住的。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23度半的偏斜，所以让地球的广大的温带的地区，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有时候太阳是斜射的啊。这直射的就是夏天了，斜射根据斜的角度不一样，就可以是冬天，是最斜的时候就是冬天啊，不太斜的时候是秋天，是春天，所以让地球广大的地方有四季之分，就是这么讲，就是这么一个偏角，而且这个偏角整个旋转的过程都保持不变， 不是说他不能这样做，他保持不变。所以你想，这些怎么可以想象这些东西可以是自然来的？大家知道地球转一圈啊，那是非常准确的。地球的自转的时候，我们大概只是知道一个大略的哈，实际地球公转和自转的速度都非常的精确。地球自转一圈23小时56分，然后4.09秒，就这么准确啊。公转一圈365天5小时48分45秒，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是这样转。而且我们知道九大行星这样整个转的各有自己的轨道，它绝不会相同。而且整个九大行星不仅在平面的绕着太阳转，而且它的轨道随着公转的平面还在做360度的旋转，是吧？所以它一方面这样在转，而且它整个轨道也是在这样还在做360度的 rotation， 所以就整个完全是一个三维的。大家想想，这么精确的东西，你可能是自然碰撞的能够形成的。地球的大小也是如此，我们很多时候都就习以为常了。我想我们地球的这个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了，7900多英里。那为什么是这么大？大一点小一点会怎么样？现在发现大小都有问题，太大，吸引力太大。这个地心的引力，我们知道万有引力了啊，万有引力和这个和整个你这个物质的这个它的本身的质量是成正比的，所以你这个如果大的话，的吸引力就会很大。像有的星球，你根本人都没法生活呀，你连走路可能都移动都移动不了，你心脏也承受不了，那因为它万有引力太大。那小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小就是万有引力小。你看火星，火星就是很明显的例子。火星和地球很多地方都相似，它的公转的速度、自转的速度，然后它的这个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也有个偏角，地球是23度半，它是24度，所以这些都非常的相近，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很早的是50年代，科学家都以为火星上有生命，但是70年代当无人驾驶的火箭上了火星以后，取了样发现根本是完全是荒谬。为什么？就差一点，火星比地球小。比地球小出现什么问题呢？我就刚才讲的万有引力小，所以这整个大气层里边比较轻的气体它都吸不住，所以氧气啊氢气都跑掉了，所以剩下的都是什么二氧化碳啊氮气啊，这些比较重的气体。所以在火星上的表面几乎找不到水，为什么？因为它的大气压大概只有地球大气压的1%。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旅游到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去，你烧水就烧不开了，50-60度水都开了，对吧？因为它大气压稍微低一点，所以它不是到100度才沸腾，它到50-60度就沸腾。所以在整个像火星这样一个地方，即便有水的话，它完全都挥发了，常温下它都会沸腾。所以火星上几乎是没有水，只是在大气上有很少量的水的存在。那你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所以你看看，就是一个差一点就不行。地球自转的速度，我们是24小时转一圈，是吧？过去我们也没问过为什么是24小时，快了会怎么样，慢了会怎么样，现在发现快慢都不行。因为我刚才讲的水星离太阳这么近，是吧？可是水星自转一周将近59天，58天多一点，58天就是按照我们的24小时这一天啊，它58天才转自转一圈。所以这样有什么问题呢？向阳的一面长期向阳，背阳的一面长期背阳，所以它这温差就是非常的大。那也有转得快的，整个九大行星里转得最快的是什么？木星。木星转一圈大概是将近10个小时转一圈。但转快的有没有什么也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它这个星球表面的这个气体流动速度就很快。当然我们知道木星表面都是液态的氢气了哈，它不是一个固体的，只要里边的核它才是硅啊铁组成的，所以表面几乎是液态的。它就是这样的话，它表面的这个相对气体的流动速度就很快。你看我们现在我们所谓的台风啊或者龙卷风，1个小时150公里200公里就受不了了。有人报道说啊，这个木星表面的风速平常就达到1000公里一小时，那你说你怎么可以生活下去？我就只是讲，还可以讲很多呀。你像这些都是完全是很精心的在设计，差一点都不行。 你看你再到了地球，你再发现地球有大气层啊，大气层非常复杂的一层一层，这大气层有个什么作用呢？主要是要屏蔽宇宙射线对地球生物的伤害，所以很多的一些这个电磁波都被滤掉。但是很奇怪，地球的大气层确实能够恰好让可见光这一段光进来。我们知道可见光，光都是电磁波了，就刚好让这一件人们可见的这段光可以进来。如果整个大气层把所有的电磁波全部滤掉，连可见光也滤掉的话，整个地球永远是黑的，因为太阳光完全进不来，是不是？就刚好有一个窗口，就让可见光能够进来。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大气层还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当有一些陨石和外星球的石头掉了地球的时候，它经过大气层以后和大气摩擦，最后就生锈。所以我们看到流星啊，或者是这样，它就这样，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掉到地球上就被烧毁了，或者掉到地球上都是有限的大小。所以这样的话也是另外一种保护，同时这样的话整个太空大气层就漫置了很多的像这种粉尘，这个粉尘就是可以把太阳光啊折射啊漫射，是为什么我们看见整个晴天的时候是蓝天呢、啊、白云啊，就是因为这个光，太阳的光被通过漫射啊就变成蓝天，所以非常的美。所以像这些东西过去我们都是见惯不惯的东西，实际你要从科学仔细来分析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情。而且你再回到地球本身来看，地球本身我们刚才讲了啊，水非常重要，但是水很奇怪啊，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化合一个分子啊，两个氢一个氧，实际上氢是非常易燃的，那么氧呢是一个非常助燃的，都是非常容易着火的，但是往往就是把两个氢和一个氧合在一起，哎，就变成一个最安全的东西，所以经常要防火要消火都是用水去。而这水的特性、水的溶解度很多东西，如果没有这些，整个生命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人体70%-80%都是水，而这水很重要的是什么？水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叫什么呢？反膨胀。大家知道哈，你知道多数的物质都是热胀冷缩，热的时候它就膨胀了，所以比重就变小啊，它的密度变小，那么冷的时候呢它就收缩了，那比重变大啊，密度变大，这是一般的物质都是这样。那么水是少数几种物质之一，就是它有一个作用上叫反膨胀，就是说它在摄氏4度的时候密度最大，从4度再开始往下降温，最后降到冰点就结冰零度，它结冰了，结冰以后按说如果没有反膨胀呢，那冰的密度或者比重应该比水大，对不对？它应该沉底才对，但是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反膨胀，所以结冰的时候呢它体积反倒膨胀一点，所以这个冰的密度或者比重呢总是比水轻，所以我们见惯的就是冰总是浮在水面上，这一点非常要紧的，就是因为到了冬天以后一结冰就浮在水面上，所以呢上边呢就成了一个保护体了，你再寒冷的下边还有水生生物可以安然过冬，如果这个水没有反膨胀就很麻烦了，一结冰就沉底了，对不对？一结冰就沉底，整个江河湖海从上到下全部冻得严严实实，而且你就是夏天的太阳晒过去恐怕只能把表面的冰融化，下边的融化不了，那你还有什么水生生物可以过冬啊？而且很奇怪，它这个反膨胀率啊非常小，大概万分之一还是二，就是它刚好让它膨胀到足以把冰浮在水面上。如果这个反膨胀率很大也很麻烦，你将来江河湖海的水库全都裂了，对吧？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这个经验，有时候家里冷嘛啊，这个水缸有时候那个水缸它一结冰还会动，但是很少，所以它就控制在刚好能够让它能够把冰浮起来，而不至于破坏水体啊、水库啊、江河的堤坝。你看这些东西是谁去计算？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你就能够无处不看到神他的智慧、他的手。当然，因为我是学生物的，所以我对生物界这个的奇妙。真是哎呀，有时候真是很感慨，尤其信主以后， 这个看了整个宇宙万物的这个奇妙，真是很感动。前不久，大概两三年以前，我到温哥华去，因为平常有时候都很忙了，这个讲完道就马上急急忙忙上飞机，所以有时候一个城市去了好几次，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从机场拿到教会，教会讲完道，然后就坐飞机就回来了。那一次呢，他们就给我留了一天的时间，让我到温哥华可以去参观一下。温哥华确实很美，你走不出几十里，夏天就有雪啊，就风景点到处都是。结果他们带我到什么地方去呢？到这个三文鱼，我们吃这个三文鱼哈，三文鱼的养殖场。我过去只知道是鲤鱼跳龙门的，我这次知道这个三文鱼也跳。为什么呢？因为三文鱼它是长在海里的啊，是咸水，但是当母鱼要产卵的时候，它必须要回游到淡水的河口里面去产卵，就很奇怪，因为总是河口比海口高嘛啊，所以河水才能流到海里，所以有时候这个落差呀可以高达10英尺以上。我看了一些录像片，真是非常震动人心的，这三文鱼就是不畏艰险，就逆着浪头往上蹦，蹦了有时候又摔下来，摔下来还要蹦，一直要蹦到淡水口它才能够产卵。后来这就被人发现了，发现以后呢，很多在这个三文鱼的养殖场，人们就在旁边修了好的阶梯，就像我们上楼的楼梯似的啊。但是呢，让这个阶梯的这个拐角的部分呢是圆滑的，就这样三文鱼上去以后再摔下来，不至于在那这轮的边上就把它划伤了哈，是很圆抹的这么一个这么一节，就三文鱼就可以顺着这个楼梯一节一节往上蹦，最后蹦到一个养殖场，就淡水，那它就给里面产卵。产卵当鱼苗长得这么大的时候，然后再把这些鱼苗全部放回大海，所以这是一个生态保护。大家都打鱼，这个鱼苗要长不好，那以后就绝种。那后来科学家去做一个实验，做过什么实验呢？不同入海口的这个三文鱼，用不同的放射性同位素加以标记，就能够识别，就以后他再回来以后一查就知道他是从哪个河口放回去放出去。最后发现呢，将来回到这个淡水口产卵的，都是当初在哪一个河口孵化的小鱼苗，最后一定回到这个河口产卵。真是很奇妙的事，他怎么能够认识啊？怎么这么大的海，他怎么能够回游啊？后来科学家就做一点实验，就发现呢，三文鱼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它灵敏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化合物里边这个溶解的水里这个浓度，10万分之1的差别它都能闻出来。这10万分之1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就是说，他们做一个比方啊，把一勺盐啊，一 teaspoon 的盐，放到8个奥运会的标准游泳池，把它稀释掉，就这个浓度，它都能够把它识别出来。所以它就可能是识别不同入海口的这个化合物的浓度的区别，它能够找回去。但是这个也很难解释，本来这个各个河口之间的差异就很小，而且这个河水一流到海里边以后已经完全被海水所稀释，它怎么能够海底还能够找回去？这实在是很难解。我常常就在想，很多时候我们人在这些受造物面前都显得很无能。你看美国的高速公路这么发达，是这个出口早就告诉你了 next right 啊，是什么出口什么出口，有时候不小心还要走错啊，这标记这么清楚都还会走错，那你说那个三文鱼他凭什么找回去？到现在还是个谜。那我们知道蝙蝠都是夜里出来了哈，蝙蝠是会飞的哺乳动物啊，它飞得那么快绝不会碰到东西，它凭的什么？它凭的是它的耳朵，因为它每次出来的时候就是超声波啊，大量超声波发射出去，所以以后然后超声波当接触了不同的物体的时候，反到它耳朵，它就能够识别哪个是木头，哪个是墙不能够撞上去，哪个东西是可吃的，它就可以去吃了。那么现在科学家就发现了，有一种小土蛾子，小飞蛾，居然就这样的功能，当它接受到蝙蝠的超声波的时候，它的表面可以把超声波处理一下，处理一下以后，当这个超声波再从这个蛾子的表面回到这个蝙蝠的耳朵里的时候，蝙蝠不能够识别它。你说这个东西真是很奇妙的哈！你说一个小土蛾子很不起眼的，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它能够生活下去。 那我们还知道鸟都会做窝，不同的鸟用的材料做窝的形状都不一样。就后来科学家也做了实验，就是说把一个鸟刚孵化出来就把它和它的父母分开了，就把它带到实验室，用最好的条件的喂养它，是让它长得非常的健壮，但是就是和它的这个群体啊分开。所以当这个鸟开始能够飞的时候，成熟以后就把它放出去，放出去发现这鸟一出去就会做窝，它做的窝所用的材料做窝的形状跟它爸爸妈妈完全一样。那你说过去如果老是和父母在一起，你说从小就看着的话，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教给他，他就会怎么做。那怎么从小一开始就让他和母鸟隔离，但是这个鸟一出去就会做窝？所以看到这些情况以后，你怎么能够用我们今天所谓的唯物论来解释这些问题？我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到这些现象以后，我们就说哎呀真是奇妙啊，奇妙的大自然啊，这是动物的本能啊，所以再奇妙一到这儿就结束了，这是动物的本能，它就是自由拥有的，从来就是这样，是没什么，不需要什么超然的力量。当然如果宇宙就是永恒的，那么这样说就可以，因为宇宙就是永恒的，所以它自其中有很多的规律也是自由拥有的，是。但是问题是在于今天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而且以后宇宙将来有个结束，是凡是有开始有结束的，它一定不是永恒的，它一定是受造的，有另一种因素把它造成。所以这样的话，宇宙当中的一切的规律包括生物的本能都是受造的，它不是从来就有。那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了，那宇宙这些规律从何而来，生物的本能从何而来？所以当我们的思想能够从大自然往后再推一步，问大自然是从何的，从什么地方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大自然，这个造物主的概念就出来了。问题是过去我们受到种种世界观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思想就在大自然动物的本能就停止了，不再往下再思考了，一切的思考到这儿就结束了。实际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实际宇宙大自然或者生物的本能就是第一，它这只从自始至终就是那样。实际今天整个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它根本不是永恒的。我下边来讲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都会比较详细的谈。所以这就是说神从他的创造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的存在，这就是所谓一种创造论啊、目的论等等。不仅如此，我刚才讲到了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很多的特点都是别的生物、人以外的生物没有的。你比如很重要一点，人都有良心啊，有良知。你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如果觉得有亏欠，虽然别人还不知道，但是那里边一定有一个谴责的声音啊，不断的在谴责你，你就感知到自己错了，而且有时候这个谴责声音会越来越响。所以有时候我们中国一句古话就是说，这个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到最后快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人就开始要忏悔了，要开始要赦免啊，开始要饶恕。是什么？里边有个东西，但是这东西是什么，常静我是说不清楚。知道人是有良心，但你说良心是什么样，说不清楚。尤其是我刚来美国啊，我是80年代初期来的，今年20年了。还没来美国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顾忌，就是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这两个国家长时间处于战争状况，是吧？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啊，一直在打。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又不一样，地理又这么格局，所以我开始还有点担心，就是我来了美国以后，能不能和美国人处得好的？但是，一到美国以后，这个担心就完全消除了。为什么？发现处得很好， 这几乎跟国内没有什么差别。我和老师啊、同学啊、邻居啊、朋友们处得都非常好。我就很惊异地发现，虽然中美两国之间在社会制度、在价值观啊、道德观是有些差别，多少有些差别，但是基本的道德取向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很诚实啊，很勤劳，能够热心乐以助人，我想美国人喜欢，中国人也喜欢。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是好吃懒做、耍奸使滑、小偷小摸、满口的谎话，中国人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所以你看，这些基本东西都是一样，所以很长时间我就得不到答案，是为什么中美两国在制度上、在地理上这样的隔绝，但是为什么这是相通的呢？后来我才发现，不仅中美两国，凡有人的地方，这些基本的道德都差不多。当然有人会说，那你说那些杀人惯犯、那些惯偷，他们的道德良心又何在呢？良心不要看一件事情发生在他以外的人的身上会怎么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一个杀人犯，如果他的亲人无辜的被杀了，一个惯偷，如果有一天他的皮包被偷了，你看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个反应就是他里边的道德的一种反应。而且像这些惯偷、这些这个杀人犯，你并不知道他良心不会受到牵扯，他们也许活得非常的痛苦之中，只是常人看不见。那么这为什么会有良心？良心是什么？如果你一读圣经就很清楚，罗马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原来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里，是有了个律法后，就一个标杆、一面镜子就立在那儿。是当我们的行为和神的律法不一样的时候，满足不了神的律法以后，里边就说话了。这就是良心，人的良知。因为只有一位神，所以世界各放进去的良知、律法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位神是绝对的这一位，所以他是不变的，他不会随着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里边一直写着。所以你这样就会很清楚地感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那么近。所以使徒保罗就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经文啊，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讲得非常的好，说虽然我们今天眼睛、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神，我们的手也摸不到神，但是借着神的这些创造，我们就知道这位造物主的存在，你连推都推不掉。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很著名的设计，比如贝聿铭的设计，你马上就想到了这个设计师的啊，他的设计是多么的美。你没见过这人，你怎么知道有一位设计师那么美？你就通过他所造出来的建筑物，你就知道有个设计师，有个建造师，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人起码的逻辑问题。那么德国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康德，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有两件事情让我越来越感到害怕，第一是闪烁着星光的夜空，第二是我里边会说话的良心。哇，这句话也讲得蛮深刻的，你看着整个繁星闪烁的夜空，你知道宇宙有多大，你知道这位造物主有多大，大而可畏，同时你又知道你里边会说话的良心，你就知道这位神离我们每一个人有多近啊！所以有人就说，康德的这一句话实际可以成为保罗啊，我刚才讲的罗马书第一章的这段话的一个注脚。所以一个真正我们能够慢慢去了解宇宙的人，真正对神的创造 有比较清楚了解的，你就真是能够慢慢去思考神的真理。不仅如此，根据唯物主义，那我们所谓的什么叫唯物主义呢？唯物主义就是一切都是物质，所以世界的本质啊，宇宙的本质，人的本质都是物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所以精神是物质的投射，那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啊，所以叫唯物，唯物就是只有物质了，什么别的都是空的。实际今天我们整个世界让我们看到这个观点并不全面，这个观点只看到了世界的属物质的一个方面，没有看到除了物质世界以外却有一个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灵性世界的存在。那灵性世界都有什么呢？神是个灵，是整个造物主。灵性世界有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天使都是在灵界受造的。那么这些天使当中呢，有一部分犯罪堕落下来，就所谓的鬼魔、邪灵、撒旦啊，我们讲的都是这些，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灵界的东西。这些灵界的东西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但是确实非常真实的存在。而且我们人的组成绝不是纯物质的。当神把人造好以后，神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啊，神是万物之灵。所以神体的组成部分除了有物质的躯体以外有灵魂，这就是不死的东西，而灵魂和身体是可以分开的。那过去我们一讲到鬼讲到魂啊灵就觉得是迷信的啊，实际上很真实的。我自己在1975年就碰见过这么一回事，那时候我在河南洛阳地区，当时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农业学大寨抓生产，所以这个就派各种工作队下去，那最后我们也是参加这个学大寨的工作队到农村去驻队，一个人包一个小队，死任务指标是什么呢？一年以后亩产翻一番。我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我这队只有200多斤，那真是下了决心去做呀，起早贪黑啊，我记得早上4点钟就起来跟他们一起去挑水啊浇水啊，然后开后门啊去买化肥啊买优良品种等等，就这些。最后我走的时候翻到500多斤，那一年真是大丰收。那结果在那一年我就碰见一个很怪的事，就所谓的鬼附身呢、就大家记得哈，就是好像这个死人就附在那个人的身上。因为我所做的那个大队啊非常的穷，那时候提倡搞副业，可是没有副业可搞。就后来呢，有一个队呢，他们就发现他们的这个队的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地表以下有沙，这个沙还比较纯，所以他们就挖了一部分，拿到县翻沙厂去问，人说还行啊，这个沙可以用来做这个翻沙做模具的时候可以用。哎，结果大家就很高兴了、所以每一家就开始自个儿掏洞挖沙，挖沙以后用价值拿到县城。当然很便宜了，3-5毛钱一车，那就这样的话农民可以换一点盐钱来买盐了，换一点买煤油，这一车过去连这个钱都没有，是各家就开始掏洞了。其中呢有一位壮年人掏得最快，又深又快，你想那个整个沙洞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结果有一天整个沙洞一下塌方，整个把它埋到里面，是最后被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七窍出血憋死了。农村也没有条件，结果呢就用买了一辆这个草席啊，一股就把它埋了。他家呢，他住的地方呢刚好和这个队的生产队长住隔壁，本来头天这个生产队长的太太都好好的，第二天一起来疯了，完全说疯话呀，说的就是这个死人的话。所以那时候大家你们要下过乡的知道了，那个农村也没有别的地方了，就是说这个搭场的地方啊，比较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 每一天三队派工就在那儿啊，师长队长派工，一人干什么活几分啊，就这么派工。所以那个正是早上吃完早饭要开始出工的时候，正在派工，突然他疯了，全是说的这个死人的话，大家也吓坏了。结果他们就跑来找我说，这个老洪不好了，闹鬼了。我说大白天闹什么鬼啊，当时也挺不信的啊。他就一说，他说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呢、啊、去解释、啊、人现在人山人海都没法出工了。我说这事儿管我管不了，一人管一个队，这不是不该我管的队，我想推了不想去。他说不行啊，结果我们队长进去回洛阳，说不行，那就得你去了。他当时硬着头皮也去，你平常说不怕吧，真是事到临头，这还是心里含含糊糊的啊，就去了。那个地委工作队你不去还像样子了，就去了。我去的时候那个厂是已经围满，这一听说地委工作队去了，赶紧给我让一条龙，我进到里边，就看着这女的在受疯狂。我赶紧把生产队长叫过来，一问就是刚才这个情况。那我说怎么办呢？我就听见他在说啊，他说我死得太惨了，走的时候连一身衣服都没跟我换了。就那个带着血的衣服啊，一裹就埋了，这太惨了，怎么也得给我换一身衣服啊，就这么说。一个女人说话完全是个男人的腔调，真的出了大太阳啊，我这后脊梁都直发的，就那种阴森森的那种感觉。啊，当时我想的很简单，我说这马上就上工了，我说叫人赶快把他扶到屋子里边去啊，等大家上完工以后再看怎么处理。结果我让了几个小伙子去搀他，搀不动，劲儿大得很，那脚上就跟钉子似的，怎么拖也拖不动他，又不敢硬拖呀，拖坏了怎么办？这么弱的一个妇女居然拖不动他，哎呀，当时我也没办法，我就问生产队长，我说怎么办呢？你们有什么经验没有？他们说我们也没什么办法，他说只能把村里几个比较年纪上岁数的人找来，问问他们，因为他们过去经历过，就赶紧把这人叫过来，叫我的我，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唯一可以试一试的就是让他家里的人来劝一下啊，就是让这个死者的家属来劝一下。我说赶紧去吧，因为那一家还是死的还是个地富子弟，所以这个一出事以后这太太也不敢出来。我说你去，就是地委工作队叫他出来的，就出来。所以我说你赶紧劝劝他，让他赶紧走了再说。结果太太出来以后连说带骂，因为他自己家里的人，对吧？他说你看你这一死，一撒手就走了，让我们我和孩子都这么苦，你现在你还在打搅我们了。你说没有衣服有什么关系呢？过两天给你烧一身衣服去就好了吧。哎，这么一说，这人就开始安静下来。他说我可以走，我就是要喝家里一碗水。我说赶快，那这水还不容易吗？农村的大水缸，这么大的海碗，一大碗端过来以后一喝，咕一喝下去，碗一扔就死在那儿，就晕过去，完全都不知道。我说赶紧上工上工，所有人上工，我就一直守在那儿。半个多小时以后他醒过来，我就说你刚才怎么了？他说完全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一个感觉是什么呢？浑身哪一点力气都没有，完全用完了。这件事情对我触动非常大，那就是如果我不亲眼看见，听别人说说就过去，那我亲眼真是看怎么解释啊？我是学生物的，你怎么去解释？难道这是个神经错乱？而且他说话的那种语调，我当时的感受很难用自然的条件来解释。但是说你说相信还有灵界的东西吗？整个和我们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相冲突的，所以我根本不敢再想这个问题。就抱一个态度，什么信则有，不信则无，不去想他了，管他了，就这样一直把他压下来。但是你总有一天，如果这些事情是真实的话，你总有一天是要面对的。后来我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西方的灵界的事情真是比比皆是啊，并不是像我过去想的只在农村啊很偏僻很落后的地方会闹鬼，实际在整个西方的灵界公开的交鬼啊。人的灵魂是都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我开始是从一本书上看见的，就是这个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心脏科权威叫做这个罗林斯， 因为后来因为心脏技术抢救技术越来越进步，所以好多的临床已经休克心脏心肌跳动停止呼吸的人啊，最后经过抢救以后又会活过来。当这些病人活过来以后，都纷纷说他们那一段时间哈、死了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有人是到了非常美丽的地方，有人说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方。他开始都不信，后来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而且讲的大体都相似，是最后他把它记录起来写了一本书，叫做中文有个翻译本的叫死怎么回事。他遇到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乡村的邮递员，大概四十多岁一个男子，就有一天就来到他的病里，就这个就说他的这个心脏不好，经常闷啊，出不了去。那你知道有时候不发病的时候你测不出来，就那天刚好是礼拜五晚上，就周末，他就让他给他带上各种侦测的仪器哈，接上电极，然后各种仪器就测上，就让他在屋里开始慢走，开始快走，开始小跑，就是增加他心脏的负荷，然后看他心脏怎么反应。因为往往当你这个心脏的需求量大的时候，那这个病灶就出来了。就没想到这个人刚开始一活动，这个心脏不仅没有兴奋，反倒一下休克了，一下就倒在他这个地板上，就开始身体一会儿就开始发蓝了，你是发紫啊。你知道因为这个血哈，这个心脏这个血流动不好以后，它这个好多这个二氧化碳就带不出来啊，氧气不能够过去，而且瞳孔开始放大，哇，就着急了，用各种方法的抢救，把护士吧都叫过来，什么办法都用尽了，都没办法。最后用一个什么办法呢？强行通电，所以有一个这个电的摇摆，把一剂呢从这锁骨的动脉通下去，另外一剂从这个股骨的静脉通下去，他强行通电，再加上体外按摩，因为他的心脏啊整个都淤死了，就那血压都淤在那儿，是强行把那个电通过去，然后加上哎，这人活过来，一活过来就喊我在地狱里，然后赶紧抢救一会儿活过来又喊。他说这个病人很特别，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个医生长得非常的高大，是非常有力气，所以他在做体外按摩的时候，那时候救命要紧了，所以有时候病人的肋骨都会按折了，就因为他很使劲了。所以这病人他说每一次几乎病人一活过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很下意识就要把他手推掉，因为是太疼了。他说这个病人反特别，他说他一醒过来喊医生你不要停手，使劲再给我做，不让我再回到地狱里面去。开始诺林斯说你在吓唬我干什么，地狱你就去有你的地狱吧，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不信的。但是每一次这个病人醒过来就说他的地狱，后来他就看见他很可怕，头发竖起来出冷汗，这表情他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出了非常恐怖的一个状况。他不管有没有啊，就拼命抢救他，最后抢救过来以后，抢救最后他醒过来以后，他又问这个医生，他说我死了以后怎么可以不下地狱啊？这诺林斯就是随口回他一句，他说你这祷告什么，求神来帮助你。他说好，请医生听我祷告。诺林斯说我是医生也不是牧师，我怎么替你祷告？再说他也不会祷告，小时候去过主日学，以后功成名就的把神忘得干干净净，但病人一再的求他也没办法。两人就跪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他说我祷告的很简单，那也不会啊。他说神啊，你让他活着让他跟着你，死了也不要下地狱，就这么简单，没了，就是主任觉得几句话啊。祷告完了以后，这个病人的病情就相对稳定，赶紧就转院了。因为当时他正是周末，这个地方医护人员都不动，他就回到家里，他吓坏了。他描写的很，他写的很这个很具体的。他说他回到家里以后，赶紧把圣经找出来翻出来，把上面的灰都弹掉，都多少年没看过了。他就要去翻一翻这个圣经讲的天堂和地狱究竟怎么说的。两个礼拜以后，他再去采访这个病人，他就想看看这个病人所看到的地狱和圣经讲的地狱是不是一样。没想到一问这个病人矢口否认，什么地狱我根本没去过。哎，说那天你不是一口叫你在地狱里吗？说没去过。诺林斯当时没有经验，后来他知道，因为当一个人碰见一个很可怕非常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他会潜意识的把它忘掉，他记得都是好事情。所以你要采访他是什么，他一醒过来一说你马上全记下，那是最真实。 你要经过他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所以果然这个病症，他记得全是好事，那坏事全都忘了。他记得一点什么？他记得他妈妈，他看见他母亲，他生母。实际他生母是在他一岁半的时候就过世了。后来为了照顾他的是他母亲，他父亲很快就再给他娶了一个继母，继母对他也很好。为了不影响他和继母的关系，所以从来不在他面前提他生母的情况，也不给他看照片。但是这个人说他看见他的母亲了，长得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这全家人根本不能够信他，他依旧尤其不信，说怎么可能呢？你现在都四十多了，你母亲是一岁半的时候过世的，你怎么会能知道？他说好，你要说你真是你知道，那我就给你一个考试验，就把珍藏了几十年的一个当时有他母亲在的一个全家福，很多人在上面，所以你说哪个是你母亲？他从来没看，他上去毫不犹豫指就是他，全家愕然。这个最后这个邮递员信主了，信主以后他比较腼腆了，他就不愿意公开的去讲，就是一个地跟人书信的时候，耶稣爱你，你要信耶稣，就是这样简单的话，给哪家送信，给哪家传的这句话。这只是他碰见的第一个人后来他就是很多人有这个经历，当正在生病很重的时候，突然过去以后，他这人就从身体出来，出来以后他就会伏在天花板上，就是这个天花板就往下看，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病床上，看见医生护士就在抢救，他当时觉得还很奇怪，我都在这儿好好的，你们在这儿干嘛什么呢？当最后他这个灵魂再回到他身体醒过来的时候，病人这医生护士都走完了，他就会告诉当初谁谁谁来过这儿，谁在抢过这儿，这个护士带着什么发卡，这个医生打的什么领带，他都能够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看见了，他这个罗丽斯一个护士啊，他自己就是因为家庭问题想不开，有一天用一个手绢就在他的办公室的门上就上吊，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马上抢救。这个护士醒过来以后居然知道当时罗丽斯整个抢救他的细节，奇怪不行。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有一次他们抢救了一个很有钱的一个老人，七十多岁，老绅士，很有钱，抢救过来又死过去，抢救过来就五六次了都受不了，罗林斯也累坏了，他说必须要找别的医生来帮忙，他也怕别的医生不愿意来，你说这没完没了啊，抢救过来又死过去，死过去又再抢救，什么事说完呢？他就跟人说了，他说让我们再试最后一次，如果这一次抢救完他活过来再死的话我们就放弃，就这样给人家一个响头嘛哈。结果他最后非常的后悔他说过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最后当这个病人被抢救过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我们放弃，你抢救的是我，你怎么可以放弃啊？罗尼斯说我当时说话的时候他心跳呼吸全都听着，他怎么听得一清二楚啊？这本书我都劝你们可以看看，不好写得的非常的详实，所以从这一情况你就能够看得见灵性世界的存在是那样的真实，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甚至唯物主义是不全面的，只是看到物质的一部分，我们也不是唯心的，这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基督教的是什么？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基督教的信仰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有人讲叫唯实的，实实在在的，同时承认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的客观性。所以我想你把这一大堆东西加在一起，所以你知道神的存在是那么真实。当然神存在的最直接的证据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曾经以肉身显现在人类的历史上生活了三十多年，讲解天国的道理，行了一切的神迹的奇事，最后为人类的罪受死，最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存在的真实的证据。所以如果我们放开我们的眼界，能够从过去的世界观的束缚里边出来的话，神的存在是非常清楚。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好好仔细来想一想，对过把我们现在真实看到的这些啊，和过去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方法论来做一个比较，看看哪个更有道理。 如果你比较完了以后觉得还是过去的世界观有道理，就坚持过去的世界观；如果你觉得今天更有道理，那就把它改过来。啊，我们想，我们对神的存在，啊，神这样启示我们，让每一个受造的人看到神的奇妙的作为、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都从心里说：“哦，你是这位真神活神，是宇宙独一的主宰。”好，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